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以色列击毙真主党领袖，中东紧张局势加剧。
拜登表示，必须避免中东爆发全面战争。
飓风海伦肆虐美国东南部，至少90人死亡。
SpaceX 发射飞船，打算把流浪的宇航员接回家。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随着真主党丧失了许多高级指挥官，其中包括其领袖纳斯鲁拉，白宫周日表示，真主党的指挥结构已经几乎被摧毁。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科比当天接受媒体采访谈到，过去几天里，真主党的指挥结构几乎被摧毁，毫无疑问，今天的真主党已经不是一周前的真主党了。由于纳斯鲁拉领导真主党已有32年，他也是以色列在与真主党数周的激战中目前为止被击毙的最大头目。科比说，摧毁真主党的指挥机构毫无疑问对以色列有利，而这实际上对这个地区和全世界也都有好处。科比还表示，与真主党或伊朗进行全面战争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要让居民安全、可持续地返回家园，外交途径仍是正确的道路。
白宫国家安全通信顾问约翰·科比周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国务院认为现在还没有必要从黎巴嫩和以色列撤出美国人。在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的采访中，主持人玛莎·拉达茨询问，如果中东局势确实升级了，他是否绝对肯定美国政府已经准备好帮助美国人离开黎巴嫩甚至以色列。科比说，我们对世界上几乎每个角落的撤离都有应急计划，我们和国防部长奥斯汀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确保我们有必要的能力规划和可供我们使用的预备军事力量。不过科比补充说，目前美国国务院认为还没有必要撤侨，想离开当地的美国民众仍有离开贝鲁特的商业运营和商业航空交通，那些都是美国民众可以使用的交通工具。
根据白宫周一公布的备忘录，总统拜登根据美国宪法及法律赋予的权利，授权从国防部的防御物资及服务中调拨最多5.67亿美元以及军事教育及训练向台湾提供援助，这是美国迄今最大的这类援助计划。根据美国总统府的一份简短声明，拜登要求国务卿布林肯允许国防部提供高达5.67亿美元的设备和服务以及军事训练，用于援助台湾。白宫声明没有提供这次援助计划细节，但这次规模几乎是去年7月批准的3.45亿美元国防支援的2倍。中央社报道，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厦目前还在拟定对台的第3批援助计划，拜登政府计划在1月任期结束完成。中共视民主治理的台湾为其领土，近年来不断加大军事和政治压力，以宣示主权，但遭到台湾的强烈拒绝。
联邦参议员凯利周日表示，以色列上周在贝鲁特击毙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所用的炸弹是美国制的导引武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空地小组委员会主席凯利在接受国家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以色列用的是2000磅的 Mark 84系列炸弹，这也是美国首次指出是哪种武器被使用。凯利说，我们看到导引弹药联合定向攻击炸弹的使用越来越多，我们也将继续提供这些武器。他说，以色列使用的2000磅炸弹是 Mark 84系列，为的是干掉纳斯鲁拉，而纳斯鲁拉被击毙后已经普遍获得华府政界的肯定。
由于纽约非法移民数量激增，共和党籍的州众议员近日呼吁应推翻2019年通过的绿灯法。根据绿灯法的内容，这个法案允许所有16岁及以上的纽约人申请标准式非联邦非商业的驾驶执照或学习许可证，无论其在美国的身份如何，也不需要社会安全卡就能申请执照或许可证。 纽约州众议会少数党领袖巴克莱在新闻稿中指出，美国边境巡逻队统计，今年八月在加拿大与美国边境共发生了19000次移民遭遇与交通事故，其中约有半数人是走纽约州进来美国的人。巴克莱在声明中引述移民研究中心指出，绿灯法为心怀不轨的人提供了获取合法的州颁发的身份证明文件的途径，造成了许多执法关系的冲突，也阻碍了公共安全和移民执法。
在上个星期的联合国峰会期间，部分法轮功学员从周三到周六持续在联合国外举行集会和集体练功，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关注中国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学员人权的状况，并开展打倒中共恶魔 NCCP 的联署及车游。在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在周边马路打出横幅“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字样，而参加联合国峰会的各国代表、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织的人员也川流不息。据法轮功学员转述，他们纷纷接过真相资料，并在征签表上签名。法轮功学员李殿琴说：“我们向参加会议的人员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讲述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邪教组织和恐怖组织。”这些学员们呼吁，世界各国应该认清中共本质，一同制止和结束中共的迫害。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以色列击毙真主党领袖，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SpaceX 公司28号启动救援任务载人9号，派出一个精简团队，把被困在国际空间站的2名宇航员带回地球。但是这项救援任务要到明年才能完成。美国宇航局 NASA 的宇航员威尔莫尔和威廉姆斯今年6月初乘坐波音星际客机前往国际空间站，预计进行为期1个星期的试飞，但是出于安全考虑，本月初波音航天器空载返回地球。这2名宇航员滞留国际空间站，外界戏称他们是流浪太空的宇航员。他们在国际空间站上停留的时间将比预期多100多天。这次救援任务的2名机组人员分别是 NASA 宇航员海格和俄罗斯航天局的宇航员戈尔布诺夫。他们搭载的 SpaceX 载人龙飞船将由猎鹰9号火箭发射进入国际空间站，并和2名流浪太空的宇航员会合。海格承认，这次任务只带一半的机组人员发射，然后带回来2名在另一艘航天器上接受过训练的宇航员返回，非常具有挑战性。他说，尽管面临着巨大挑战，但他们都是专业人士，将会挺身而出，完成本次救援任务。
9月29号消息，知情人士透露，日本软银旗下的英国知名芯片设计公司 ARM 曾接触过英特尔，洽谈收购其部分产品部门，但遭到英特尔拒绝。英特尔高层表示，产品部门是非卖品。据悉 ARM 洽谈收购的英特尔产品部门主要是为 PC 服务器网络设备研发芯片的部门。至于英特尔的芯片制造业务部门， ARM 表示没有收购的兴趣。不过对于 ARM 洽谈收购英特尔产品部门，报道中并没有提具体的财务细节，也不清楚在被英特尔拒绝之后，双方是否仍在进行谈判。孙正义旗下的软银在2016年夏天斥资近320亿美元收购 ARM， 去年9月份登陆纳斯达克，上周五收盘时的市值为1514.5亿美元，高于英特尔的1022.39亿美元。ARM 的大部分收入来自销售智能手机芯片设计。ARM 一直在寻求扩大业务范围，包括进军 PC 和服务器领域，而英特尔曾是世界上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但多年来一直在走下坡路。本月早些时候有消息称，高通公司有意收购英特尔公司，引发了全行业关注。
据传，苹果公司正在开发一款结合 iPad 和 HomePod 的全新装置，搭载开发中的全新 HomeOS 系统，把苹果智能的 AI 功能带入居家生活。报道指出，苹果正在开发两款智能型桌上屏幕，将会采用 A18 芯片，并能辨识不同用户的语音指令。一款是代号 J595 的高阶产品，好比是把一块 iPad 平板与机械手臂结合，让屏幕可以随时正对使用者。另一款则是较为入门级的 J490， 好比带有 iPad 屏幕的 HomePod， 或者是类似于谷歌旗下的 Nest Hub，支援 FaceTime 视频通话以及操控智能家电，最快将会在明年推出，售价落在$1000。据悉，苹果希望通过这两款设备把苹果智能带入居家设备，结合行事日历、备忘录以及智能家电操控。为此，苹果还正在研发全新的 HomeOS 系统，主要是基于 Apple TV 和 TVOS 改良而来，未来有望合并，作为苹果在家用产品的核心系统。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以色列上周击毙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和真主党情报网络高级领导人，伊朗的一名高级指挥官也在以色列的空袭中丧生，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请听报道。
以色列周五空袭黎巴嫩贝鲁特的真主党总部，击毙真主党领袖哈桑纳斯鲁拉。伊朗周六宣布，伊朗准军事组织革命卫队中一名受美国制裁的著名将领在同一次空袭中丧生。现年58岁的阿巴斯·尼尔弗鲁山是伊朗革命卫队军事行动副指挥官。在真主党证实其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死亡的几个小时后，以军即宣布对贝鲁特进行新一轮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报告说，周六在对贝鲁特进行的新一轮精确打击中，真主党情报网络高级领导人哈桑·哈利勒·雅辛丧生。以色列军方还指出，周六下午继续对黎巴嫩的更多真主党目标进行打击，包括真主党曾试图用来向以色列开火的发射器。以色列邮报报道说，这些目标还包括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和武器储存设施。真主党在声明中表示，他将继续与以色列作战，支持加沙和巴勒斯坦，并保护黎巴嫩及其人民。纳斯鲁拉领导真主党已有32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六晚上发表讲话时说，纳斯鲁拉是伊朗邪恶轴心的核心引擎，纳斯鲁拉的死重创真主党，真主党现在面临选择新领导人的挑战。据路透社报道，哈希姆·萨菲丁被广泛视为是纳斯鲁拉的接替人选，他是纳斯鲁拉的堂兄弟。今年6月，在另一名真主党指挥官被杀后，他威胁要对以色列采取大规模升级行动。美国国务院在2017年将萨菲丁定为恐怖分子。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自上周五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死于空袭之后，以色列与黎巴嫩持续展开激烈的交战。拜登总统周六强调，以色列的袭击打死真主党领导人是对40年来恐怖统治受害者的一次正义之举。请听报道。
周日，拜登总统在搭乘空军一号返回华盛顿之前表示，他将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强调必须避免中东爆发全面战争。拜登说，我们已经采取了相应的预防措施，保护我们的使馆和希望离开的人员，但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阶段。我们正在与法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全力合作。周日，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境内真主党目标展开空袭，同时对也门境内的胡塞武装发动袭击，这标志着中东战事又增加了一条战线。黎巴嫩则表示，空袭导致数十人死亡。同时，以色列的空袭使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受重创，其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已经于上周五死于一次空袭。此后，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了新一轮火箭弹，伊朗声称将为纳斯鲁拉的死亡复仇。拜登总统在一份声明中说，纳斯鲁拉和他领导的恐怖主义真主党在长达40年的恐怖统治中杀害了成百上千名美国人，他死于以色列的一次空袭， 这是为众多受害者，包括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以色列人和黎巴嫩平民伸张正义。拜登进一步解释说，击毙纳斯鲁拉的空袭是在一个更广泛大背景下发生的。这场冲突始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大屠杀，而就在第二天，纳斯鲁拉就做出了一个影响重大的决定，与哈马斯联手开辟他对抗以色列的北方战线。拜登强调，美国全力支持以色列在对抗真主党、哈马斯、胡塞武装和任何其他伊朗支持的恐怖组织时进行自卫的权利。目前，他已指示国防部长进一步加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防御态势，以对侵略进行威慑，并降低更广泛地区战争的风险。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日，飓风海伦肆虐美国东南部各州，夺走近百条人命，几百位民众因为还没有跟亲友联系而被列入失联名单中。由于受到风灾影响的几个州当中，有几个是关键摇摆州，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已经宣布将尽快访问灾区。请听报道。
周末以来，飓风海伦横扫美国东南部多州，引发多处灾难性的洪水和破坏。截止到周日下午五点，美联社统计指出，北卡州至少有36人死亡，南卡州至少24人死亡，乔治亚州至少17人死亡，佛罗里达州至少11人死亡，弗吉尼亚州报告2人死亡。北卡州州长库珀直呼，这场风暴带来了历史性的灾难性破坏。他预测，随着救援人员陆续抵达那些道路塌陷、基础设施失效和大面积洪水侵袭的地区，死亡人数将会上升。而海伦也是有史以来袭击佛州大本德中最强的飓风。周末，它一路向北，侵袭乔治亚州、北卡州、南卡州和田纳西州。尽管海伦的强度已明显减弱，但气象预报员示警，强风、洪水和龙卷风的威胁可能还会持续下去。外界预估，这场飓风对全国造成的损失已经达到$950亿至$1100亿。未来几天，破坏的具体规模将会更加清晰。根据美国电力追踪网站 PowerArch.us 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下午5点，美国东南部仍有约240万名用户断电。美国能源部发言人周日表示，目前尚无法预估恢复供电的具体时间，因为大面积的洪水阻碍了工作人员修复受损的基础设施。对此，美国总统拜登28号表示，我们已经目睹飓风海伦的破坏力道巨大。他听取了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负责人克里斯维尔的通报，并指示该机构加快对受灾户的支援。克里斯维尔表示，当局正在积极参与六个州的救援行动，并尽力满足州长及救难人员的要求。国家气象局局长格兰姆则表示，由于水坝溃决造成风险，北卡州西部周日还有三处地点洪水依旧湍急。他表示，灾区天气情况预计要到10月1号左右才可望缓解。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军提高战备状态，加强中东支援力量，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东局势升级，美国重申保卫以色列；
美军提高战备状态，加强中东支援力量；
川普四访宾州，呼吁打击犯罪，谴责非法移民；
共军在内陆多地实射导弹；台湾声明，这是破坏区域稳定。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法国外长巴洛周日晚上抵达贝鲁特，成为以军展开大规模空袭以来首位访问黎巴嫩的西方高级官员。根据官方日程安排，巴洛将在抵达后的当天晚上向黎巴嫩卫生部长移交法国提供的紧急医疗援助， 并召集关于当地法国公民状况的工作会议。在巴洛抵达贝鲁特时，法国外交部确认第二位在黎巴嫩的法国公民死亡。上周一，一名87岁的法国妇女在黎巴嫩南部的一个村庄遭遇剧烈爆炸后不幸去世。周一，巴洛将和黎巴嫩总理、军队总司令以及国民议会议长等官员举行会晤。此外，法国外长还将与联合国驻黎巴嫩特别协调员和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代表进行会谈。法国外交部的声明称，巴洛此行将和黎巴嫩政府官员会谈，并提供法国的支持，特别是人道主义援助。
以色列29号轰炸了也门的胡塞武装目标，以回应这个和伊朗结盟的激进分子组织过去两天向以色列发射的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卫生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以色列的袭击导致至少4人死亡，29人受伤。当地居民说，以色列的轰炸导致港口城市荷台达大部分地区断电，这是过去两个月来以色列对也门发动的第二次类似攻击。今年7月，以色列战机攻击了荷台达附近的胡塞军事目标。此前，也门的一架无人机攻击了特拉维夫，导致一人死亡。胡塞武装发言人阿卜杜拉·萨拉姆在 X 平台上说，以色列周日的攻击不会促使他们放弃加沙和黎巴嫩。以色列军方的声明说，过去一年来，在伊朗的指引和资助下，胡塞武装分子和伊拉克的激进分子联手攻击以色列国，破坏区域稳定，扰乱全球航运自由。
尼泊尔官员当地时间周一表示，尼泊尔周末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已造成193人死亡，死亡人数最多的是首都加德满都，那里降雨量很大，城市南部大部分地区被洪水淹没。在连续三天的季风降雨之后，尼泊尔周日天气有所好转，当局展开了救援和清理工作，但由于山体滑坡，通往加德满都的三条主要道路仍在封闭状态，使这个城市暂时与外界隔离。政府宣布学校停课三天。位于加德满都的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的气候科学家说，毫无章法的开发加剧了尼泊尔的气候变化风险。这个中心在一份声明中敦促政府和城市规划者紧急加大对地下雨水和污水处理系统等基础设施的投资与规划。声明说，降雨造成的影响因排水系统不良而加剧，而造成排水系统不畅的原因包括无序的定居和城市扩张，在洪泛区的建设，缺乏蓄水区以及对巴格马蒂河的侵占。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周日在宾州演讲，呼吁警方打击犯罪，并谴责非法移民。这是川普一个月内四次来到这个关键摇摆州造势。川普周六在摇摆州威斯康星州造势时，也再次提到移民和窃贼在大城市公然抢劫商店的问题。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11月5号的美国总统大选很可能将由七个摇摆州决定胜负，宾州被视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为宾州人口最多，选举人票也最多。川普预计10月5号会再到宾州西部造势，贺锦丽周日晚上则是在另一个摇摆州内华达州向支持者发表演说。在现任总统拜登执政初期，美国非法跨境人数创下新高纪录。
中华民国国防部周日晚间发表声明说，台湾军方自当天早晨6:50起便陆续侦测到共军火箭军部队和陆军远火部队在内蒙古、甘肃、青海以及新疆地区实施多波次的实弹射击。中华民国国防部在声明中说，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繁荣攸关全球发展，任何威胁性的挑衅行动都将严重破坏区域稳定。中华民国国防部上周四发表声明，指责中共近日在台湾周边海空范围内举行导弹试射和军演，一方面以此威胁周边邻国，另一方面则利用美中军事会谈等营造和平对话假象，因此坐实了中共威胁论。中华民国总统府上周四也发表声明， 谴责中共军方前一天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试射一枚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强调此举威胁区域的和平现状。
当地时间周日清晨，乔治亚州科尼尔斯市的一家化工厂发生火灾，冒起滚滚的黑色灰色浓烟，当地居民被迫疏散。罗克戴尔县消防局局长麦克丹尼尔说，周日清晨5点多，科尼尔斯的生物实验室工厂的喷水装置头发生故障，因此引发了大火。这次故障导致水和一种跟水反应的化学物质混合，产生一股化学物质，不清楚烟雾中含了什么化学品。当地警方说，火势在一度得到控制后再次燃起。事发地点附近的道路已经被封闭，临近事发化工厂的居民被要求撤离，其余受影响地区的居民被要求就地避难并紧闭窗户。美国联邦环境保护局和乔治亚州环境保护局已经进入事故发生的地方，相关机构正在监测空气质量，了解烟雾中所含的成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军提高战备状态，加强中东支援力量，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经济学家们预测，最近一系列表明欧元区增长缓的指标可能会导致欧洲央行下个月降息 0.25%。 先前经济学家们的长期共识预测是，欧洲央行至少要等到12月份才会决定进一步降息。此前欧洲央行曾经在6月和9月两次降息，把关键存款利率降到 3.5%。
美国东岸和墨西哥湾港口码头工人现行劳资合约将在9月30号到期，劳资谈判陷入僵局，罢工进入倒数计时。专家担忧，恐将掀起经济海啸，将对汽车、制药、医疗保健以及农产品运输等产业造成沉重压力。摩根大通分析师预估，这场罢工将使美国东岸与墨西哥湾沿岸30多座码头停摆，为1977年首见。这些码头处理美国近半数的进口货柜，美国经济恐怕因此每天损失高达50亿美元。美国企业与官员忧心，这样的罢工可能在节庆购物季之前引发价格上涨。金融时报报道，大型零售商已经提前进口许多购物季商品，并预定西岸的海运与火车运输，以避免任何干扰。顾问公司西门罗供应链专家帕库拉说，由于必须有额外的仓库空间来存放多出来的库存，数据供应商 Zenata 的资料显示，自8月底以来，从北欧到美东的40尺的货柜短期平均合约价格已经上涨29%至2376美元。
中共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显示，制造业活动连续第5个月萎缩，意味着中国经济持续疲软。九月份总体制造业 PMI 从8月份的49.1升到49.8，仍然低于50荣枯线。九月份的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49.3，比8月份的50.4下降了1.1个百分点，重回荣枯线以下。此外，中共央行中国人民银行29号晚上表示，将要求各银行在10月31号之前降低现有房贷利率。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各地今年推出一系列政策，包括降低头期款比例和抵押贷款利率，以支持中国深陷危机的房地产市场。但刺激措施仍然难以提振销售，或者增加买家回避市场的流动性，仍然是整体经济成长的一大拖累。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以色列击毙了真主党领袖后，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警告， 任何对以色列的攻击都将遭到果断回应。美国防长和以色列国防部长通话时再次承诺，美国致力于保护以色列免受伊朗及其代理组织的侵犯。请听报道。
以色列周五对黎巴嫩发动空袭，杀死了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胡塞武装哈马斯和伊朗周六对纳斯鲁拉的死讯纷纷发声，伊朗扬言要进行报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六发表电视讲话说，纳斯鲁拉是伊朗邪恶轴心的核心引擎，他强调了以色列的抵制力和实力，并向伊朗发出警告说，没有以色列触及不到的地方，任何对以色列的攻击都将遭到果断回应。周日，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的更多目标，真主党则继续向以色列发动攻击。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周六晚从黎巴嫩发射的导弹袭击了靠近耶路撒冷的西岸，促使以色列拉响了空袭警报。此外，包括特拉维夫在内的以色列中部地区周六响起了空袭警报，一枚导弹从也门发射并被拦截后传出了巨响。胡塞武装和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被视为是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代理组织。以色列周五对贝鲁特真主党总部发动空袭后，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与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进行了两次通话。根据五角大楼周六发布的声明，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与加兰特的通话中表示，全力支持以色列捍卫自己和人民的权利，对抗伊朗支持的恐怖组织。声明说，防长明确表示，美国继续保护在该地区的美军和设施，并致力于保卫以色列。奥斯汀周五还警告，如果以色列与真主党进行全面战争，将造成毁灭性后果。奥斯汀重申了美国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的愿望，并表示，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可能的地面入侵，有使局势升级为地区冲突的风险。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美国军方周日表示，美军正在加强中东的空中支援军事力量，并将美军在这个地区的部署提高到高度准备状态，同时警告伊朗不要扩大当前的冲突。请听报道。
周日，五角大楼发言人、空军少将帕特里克·莱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决心阻止伊朗及其支持的伙伴和代理人利用这一局势扩大冲突。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或伊朗支持的团体利用这一时机针对美国在该地区的人员或利益，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卫我们的人民。五角大楼没有就新的空中部署的规模或范围提供多少线索，只是说我们将在未来几天进一步加强我们的防御性空中支援军事力量。而这一消息是在拜登总统指示五角大楼调整美国在中东的军事态势两天后宣布的，因为人们越来越担心以色列击毙黎巴嫩真主党首领可能会引发支持该组织的伊朗进行报复。周日，以色列袭击了黎巴嫩境内的更多目标，这也是击毙真主党首领赛义德·哈桑·纳斯努拉及其他一连串高级指挥官之后，以色列向真主党进一步施压的军事行动。在过去近一年的战事中，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几乎每天持续不断地向以色列发动袭击。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科比周日表示，美国正在关注真主党如何填补领导层的真空，并继续与以色列人讨论下一步的正确措施。尽管美国国务院尚未下令撤离黎巴嫩，但美国官员上周对路透社说，五角大楼将向塞浦路斯增派几十名士兵，帮助军方为撤离黎巴嫩美国人等各种情况做好准备。五角大楼表示，如果需要，美军已准备好进行部署。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